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在这集录音里面呢，我们将从正文的第九章开始来讲解。第九章的第一节呢，它的标题是“接受实相”。我们从第一段开始来看，第一段的第三句，他说：“实相只可能是威胁到幻象，因为实相只可能支持真理。”好，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呢，我把它的翻译都修正成实相啊。因为它的这个原文是 reality，R-E-A-L-I-T-Y 哦，reality。那 reality 这个字呢，可以翻成实相，也可以翻成真相。哦，但是这两个词不太一样，哦，听起来很像，但是不太一样。实相呢，其实它是跟幻象相对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威胁到幻象嘛，显然这一句是在讲与幻象相对，那是实相。哦，那真相呢，它是跟表象或者假象相对的，哦，是叫真相。那你要看这个文字的上下文，哦，从它的语义来判断的应该怎么翻译，哦，那但是在奇迹课程呢，大部分的这个章节里面，你会看到它几乎都是跟幻象相对的，哦，就是像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句，哦，第一段的第三句一样。所以我们就把它修正回来，哦，变成是实相。下面的第二段呢，他说：“你的意愿并非小我的意愿，为此小我才会跟你作对。”啊，那这个他所谓小我才会跟你作对的意思是说，小我作对的对象是你呀。好，就是说小我在作对的那个对象是你，这当然指的是真实的你。好，不过其实我们往往认不出小我作对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因为小我在表面上常常看起来是在帮助我们的，哦，他给你出很多主意啊，哦，就譬如说你亲人可能生了病啊，哦，然后因为你心生恐惧嘛，那小我就告诉你说啊，跟我走，好，这样子解决事情就会解决，好，他就开始呢，可能带你去找这个医院啊，然后去打听哪一个医生比较好啊，然后去打听一些这个。搞不好中草药或者民俗疗法或者身心灵疗法啊，然后就这里忙那边忙啊，哈，到处去花钱，到处去找人啊，到处去找医师啊，哈，这个小我典型的一个作风。好，那为什么说小我并不是真正在帮你，而是在跟你作对？是因为小我他帮你没有错，但是他只能在一个很表浅的层次，也就是说呢，他不能去改变他的前提。那小我的前提我们之前讲过 N 次吧，就是分裂，但是分裂必然会引出罪疚跟恐惧啊。好，那这个是这个罪疚呢跟恐惧其实才是这个世界你眼前这个世界一切问题的根源。好，那你没有从这个根源上去处理的时候呢，这些表面上的问题就会一再出现，而且没有办法终极的解决。好，所以表面上小我在处理问题，他在帮你，但实际上因为他不能放弃这个前提，所以其实呢，他真正做对的对象是你。接着他说呢，你表面上好似害怕上主，其实你怕的是自己的真相。好，那简单的讲，因为当你发现你的真相跟上主是一体的，是圆满的，跟所有弟兄是一体的话，那就表示你不是这具身体，不是这个个体，也不是这个自我。哦，这个在佛法里面，其实他们很久以前就发现这个叫无我不，哦，就是对无我的恐惧。哦，然后或许也是因为如此，哦，才有后面的这些什么真空妙有的说法。哦，其实佛法还是在讲空性，啊哦，因为这个幻象的世界它的本质是绝对的空性。哦，但是这个大概为了要让修道的人不要一下子陷入很大的恐惧，哦，因为对无我的恐惧其实是所有恐惧的源头，也是我们最深切的恐惧。接着下面第三段的最后一句，哈，这句很有意思，他说圣灵只能在你允许的范围内，尽他所能的帮你重新意识到自己的意愿。那之所以说读起来有意思呢，是因为我自己回顾6年前我刚开始学奇迹课程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是对圣灵的这个讯息跟教导设了很多的限制，但是自己没有察觉。好，自己没有察觉，所以我们只愿意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宽恕。好， 不能无限制的去宽恕，无条件的宽恕，那也只愿意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好，去放下自己的信念。好，那有一些很核心的信念，其实要一下子放下不太容易。好，那尤其像有一些，好，包括在道德，还有包括所谓的互惠的这种条件，好，就是说这个，我对你好，你也应该要对我好的这种想法，哈，这个其实要彻底的放下，哈，通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投入啊，还有学习，哈。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也可以说我们允许圣灵来替我们修正的那个范围会越来越大，好，我们会走得越来越远，那这个心胸会越来越宽阔，哈。大概很难有人是一下子就可以把所有的藩篱打破，所有的这个信念放下，哈。而是在这个我们能够允许的范围越来越大的这个前提之下，能够学到的，好，能够被修正的会越来越多。接下来的第四段，哈，第二句后面呢，他说圣灵有能力可以透视隐藏在我们心底的愿望，哈，认出上主的旨意其在其中，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内在的，好，最深切的那个渴望，其实跟上主的旨意是合一的。好，是同一的，好，也就是说，我们对那种一体性啊，好，然后对于爱，好，对真正的平安跟幸福的那个渴望，那个其实原本就是上主要给我们的，好，也是我们内在最深切的渴望。接着下面的这个第五句呢，他说，在这个过程中，好，也就是在你忆起自己的真相那个过程中呢，唯一会让你害怕的，就是你认为自己可能会因此失去某些东西。好，这讲得非常的直白。好，就是说宽恕，为什么我们对宽恕会有抗拒？因为我们觉得好像它会夺走我们一些什么。那很简单的讲，哈，就是因为宽恕它其实就是放手了。那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奇怪，哈，我们很害怕放手，因为放手会让我们失去。但其实真正的放手呢，却得以让我们呢完美的去掌控这个宇宙。那相反的呢，我们很努力在这个世界上去抓取幻象，却无时无刻不感到失落。即使你得到某些东西，也常常觉得这些东西不如预期，然后就会有一种失落感。但是你真正面对了放手那个挑战，虽然说在这个过程中会起恐惧，但是你真正放下之后呢，那种如释重负的喜悦，好，然后包括后面那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好，奇迹一般的出现，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呢，真正的掌控呢，并不是靠抓取，而是靠放手。好，那下面的这个第五段呢，它可以是接续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讯息，哈，他说圣灵从不要求你做牺牲。如果你甘心牺牲自己的真相，圣灵只会提醒你，那不是上主的旨意。好，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觉得宽恕是一种放手嘛，好，不再定罪，那么呢，这个放手呢，我们又觉得他会失去什么？所以他这边用牺牲来形容。所以其实这些第五段的最前面，他还是告诉你同样一件事情。其实宽恕并不是牺牲，宽恕也不是放手。这个都是我们以往小我的观念，才是这样看待事情的。接着让我们往下看到第六段，哈，第六段的第六句呢，他说："你若祈求自己并不想要的东西，岂会得到任何有意义的讯息？然而，只要你对自己的意愿心存畏惧，你也只可能提出这一类的祈求。"好，那什么叫祈求自己并不想要的东西？哈，指的是分裂。好，那当然，再退而广之呢，你去庙里面，哈，跟这个神，哈，去教堂里面跟圣灵祈求外在的事物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祈求自己并不想要的东西，因为你是站在分裂的前提，站在把这个幻象世界当真的前提下去做祈求。那你真正的意愿，真正想要的是合一，而并不是分裂。接下来第七段呢，他说，你可能会一口咬定圣灵没有答复你的问题。但你如果够聪明，不妨反省自己发问的心态，你的祈求并非那么单纯，你其实害怕自己会如愿以偿，这是非常匪夷所思，而且很吊诡。我们去 庙里面去拜拜，然后去教堂里面去祷告，但是我们内在深处却是害怕自己会如愿以偿，得到我们祈求的那种幸福。而且他还非常讽刺的再给你加一句，而你的确会如此，你的确会得到幸福，但是那个幸福正是我们害怕，那因为害怕呢，所以就没有得到幸福。那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幸福呢，并不能站在分裂的前提之下，因为分裂的前提呢，就是这个恐惧跟罪疚的前提，那你在恐惧跟罪疚里面怎么会有真正的幸福，对吧？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们害怕幸福那个最终极的原因呢？为此之故，你才会锲而不舍的向那不可能让你如愿的老师所求答复。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多人觉得他跟上主跟圣灵祷告却都不灵验的原因。那从他那里，你永远搞不清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反而给你一种安全的假象。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直在跟小我所求，然后呢，因为我们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反而给我们一种安全的感觉，这也是非常奇怪，活在恐惧里面我们反而觉得安全。为什么呢？因为恐惧就是自我，那你恐惧的时候，你的自我就还在，所以你觉得你是安全的。下面的第八段，没有一个正见之心会相信自己的意愿比上主旨意的力道更强，仙灵若相信自己的意愿不同于上主的旨意，只可能导致两种结论，一个呢就是相信上主不存在，第二个是认为上主的旨意很可怕。那前面这个就是所谓无神论，就不相信有神存在，那后面这个就变成殉道者，因为他以为上主要他去牺牲自己。那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呢，不论是无神论者呢还是殉道者呢，其实呢都会使人陷入恐惧。那因为无神论者相信自己是举目无缘的，因为他把这个他真正的这个疗愈的源头、幸福的源头、爱的源头，这个救赎的源头给割除了，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面临恐惧跟追究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寻求到一个真正的援助。那殉道者呢，虽然相信上帝存在，但是他相信上帝干什么呢？要存心置他于死地，这听起来很恐怖。所以你去看看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些先知，大概几乎没有人是，不管是摩西还是谁，几乎没有人是听到这个耶和华叫他去做什么什么，给他出任务的时候，他是兴高采烈、高高兴兴，没有任何抗拒的就去，几乎都是很害怕躲啊逃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上帝的旨意一定是让他没有好事情，一定是叫他要承担，就是叫他要牺牲他自己。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天大的误解跟错误。那像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先知叫约拿，这个 Jonah。 那这个约拿呢，这个上帝有一天就要他到这个尼尼微这个地方去传教，因为那个地方很乱，所以约拿就这个抵死都不要去，他就以为这个上主晚上看这个上帝晚上看不清楚，就晚上就偷偷摸摸的就赶快跳上一艘船就出海去，结果上帝怎么可能不知道，掀起这个大浪，把这个最后这个船上的人都知道了，这为什么船一开过去就碰到风暴，就是因为约拿违抗上主的旨意，他们就把约拿这个丢到水里面去，然后上帝还派了一条很大的鲸鱼呢，就把约拿吞到肚子里面去。那直到这个约拿愿意忏悔，然后愿意去这个传教的，帮上帝传教的，然后上帝才这个让这个鲸鱼把他给吐出来。这种听起来很狗血的故事，其实在圣经里面还不少。那我只能说这个是就是天大的误解，那也是小我创造出来的上帝，那他才是好像要叫我们去为了他而牺牲。接下来的第九段呢，他说每个人终会忆起上主的旨意，因为每个人终会认出自己的真相，这番领悟等于悟出了自己的意愿与上主的旨意原是同一回事。这个也可以说是在奇迹课里面最深刻的东西，也是我们需要达到那个最深切的领会。 那我想，为什么奇迹课程它比较少用，就是它几乎不用"臣服"这个词哈，surrender 哈，臣服，因为臣服的感觉就好像要弯折我们的那个意志，然后去符合上主的旨意。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会觉得牺牲哈，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约拿的故事哦，呈现出来的那个样态。但是你看这边的这个文字哈，他说是悟出你的意愿跟上主的旨意原是同一回事，因为你是上主所造跟他一体，所以你的意愿。最深切的那个渴望跟上主的旨意是二而一的，好，所以你并不是去弯折你的意志，哦，你只是认出说，你一直在这个世界找的是你并不真正想要的东西，哦，只是这样子而已。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十段，他说：“你若向圣灵求取对你有害之物，他是无法回应的，因为没有一物伤害得了你。”好。那这句呢？嘿，请你把它作为一个很广义的解释，好，因为在那个正文的后面，它有一句话，好，在某一节，好，它的第一段的第一句话非常触目惊心，哈，他说呢，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有价值的事物，哈，都会伤害你，而且必然如此，啊，所以这个有害之物啊，并不是只有指什么，攻击啊、报复啊，这些比较。明显可见的哈，包括你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特殊的爱哈，特殊之爱呢？你觉得就是一切俗世之物，你觉得能够巩固你的自我，给你的自我意义、力量跟价值的那一些呢？其实都是所谓对你有害之物。那第三句哈，徒具祈求的形式，骨子里却是一种排斥跟否认。就延续我们前面所讲的，表面上我们进教堂啊，去庙里面啊，然后跟这个圣灵上主去连接哈，都是要祈求幸福嘛，好，但是我们却对真正的幸福，好，有一份的这个排斥跟否认，好，因为真正的幸福里面呢，我们的自我是没有办法伸张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真正幸福的那个原因。接下来的十一段第一句也很有意思哦。他说呢，你尚未认清自己在否认真相上所耗损的巨大能量，巨大能量啊，我们常常没有感觉出来啊。但是，从理论上的这个层面来开始讲哈，就是说，因为呢，我们的自我它是彻底的虚幻啊，所以它是必须被建构出来的。而且，如果你不持续的、不断的去建构它的话，这自我是会消失于无形的。好，所以基本上我们每天做的所有的努力，好，几乎都是在强化、巩固这个自我。好，不管你是要去赚钱呢，啊，或者去买更大的房子、更豪华的这个轿车啊，好，或者说穿好看的衣服啊，或者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生病啊，好，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啊，好。这些都是不断在建构自我的过程，哈。那甚至有些人他在灵修的时候也在建构自我，哈，是拿这个灵修的东西往自己脸上贴金，好显得自己很有灵性，自己很厉害，哈。那这也是一种自我建构，哈。所以是不断的活在建构自我的那个过程之中，哈。所以耗损巨大能量就是这个意思，那。对于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人，你能对他说什么呢？认为自己必须拥有那不存在之物才会幸福，这是违背上主的创造法则。那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抓取的时候呢，就是必须拥有那不存在之物，我们才觉得会幸福。那就会接到下面第五句，上主是爱这一事实，不需要你信仰，只需要你接纳。这个接纳呢，它是含有认同的意思哈。那你看哈，不需要信仰哈，上主不需要你的信仰哈。这个对基督徒来说，大概也是这个天方夜谭哈。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哈，这个信仰呢哈，其实在奇迹课里面呢是不太值钱的啊，因为信仰它是可以改动的，它不是确信不疑的啊。所以奇迹课程它在意的是真知啊，因为真知就是真正的了知啊。不是头脑的了知哈，是打从心底由来的那种很深刻的那种了知哈，这是奇迹课程，视为是我们终极目的的那个东西哈。好，那接下来呢，那个十三段哈，十三段的第一句， 如果你觉得呢，这个看不是很懂哈，你可以把那个怀着献给你的心情，好，那个怀着后面加一个将自己，好，读起来就是上主是怀着将自己献给你的心情而创造了你，好，也就是说上主对我们毫无保留的那个意思。那最后的第十四段，好，他说呢，你应记住上主的旨意即是一种已经存在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那这意思呢，其实真正意思是说，当你认为啊，就是有某些事情是不能宽恕、不可能宽恕、不可被宽恕的时候呢，等于是在宣称上主的旨意不可能。好，那但是倒过来说，就因为上主的旨意是唯一的可能，唯一已经完成而且实现的唯一的真实，所以不可能有不可宽恕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懂得这一个道理的话，这个会给我们的心灵带来很大的力量。好，那下面的第四句，好，最后面他说呢，真相一旦被扭曲，你会感到焦虑、沮丧，甚至惊慌失措，因为你存心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虚假不实。好，这个真相就是我们的本质是爱，好，我们的本质是圆满。好，那你一旦离开了这个真相，好，就是跟他分离了，不再认同他，好，那所有那些跟爱相反的情绪跟信念，焦虑啊、沮丧啊，甚至很深的恐惧，就会出现，就会弥漫在我们的生命之中。